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今天开始哈，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赐福美好的一天，但是赐下这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也特别是感谢你这一周，我们真是要纪念你赐下那独生爱子，他啊在那十字架上成就那救赎的大功，使我们真是靠着他能来到你的面前，真是得联系，得那随时的帮助。更是主啊，祈求你真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真是啊能够信靠你，能够在每日当中靠着你来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也祈求你真是你的大能的圣灵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那么我们就是来再次、啊、讲这个叫什么是改革中神学哈。所以我们这个课，对不起，我们这印的上面啊忘了把这个课名印上了哈，写第一课简介忘了写的这个名什么，那我们这个名就叫什么是改革中神学。当然啊，一个另一个翻译方法叫做改革中神学是什么。介绍还特意提醒我说，你到底用哪个，我说我也不知道用哪个，这两个都好哈。嗯，但是我你发现没有，这个我没有打这个问号。如果正常说话，应该什么是改革神学，应该打问号是吧？但是我不打问号，不打问号什么意思呢？啊，就它不是个问题，对不对？它是我们的课程的这个题目哈、啊。也就是说，我们要介绍改革中神学。我们这个目的是跟大家再一次介绍改革中神学。实际上，以前我们开过一次课啊。我一说我们哈、啊，因为上次也是我跟介绍哈、啊。也是接受长老我们两位那么开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魏斯敏信条是吧，如果大家唱过的话大家可能记得，那魏斯敏信条实际上就是改革中神学最好的总结啊。但是呢那个呢从某种讲有点可能是更学术，或者是更怎么说，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好哈、啊、它当然更全面，我们也没有全面能够讲的。那么再一个呢，它是比较精准的，所以呢它这个很整全哈。但另一方面就认为内容特别多，很难真正完全跟大家讲完哈。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想从一个改革中神学角度，而不是说从那个魏敏信条角度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着重在讲什么是改革中神学哈，我们怎么来对比其他的这个宗派，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再去花很多时间了哈。好，所以呢我们这一堂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整个这课程的安排哈。那么我们第一次呢主要是在做简介啊，那今天大家就会做简介啊，然后呢第二次我们会从这个啊这个福音派角度哈，我们这次做简介也同时跟大家来讲什么是这个基督教。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会重点讲那什么是基督教当中的一个叫这个，我们一般说是我们算是基督教新教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叫基督教实际上也都是讲是新教啊。然后呢新教更着重在讲这个福音派，当然这个就已经开始比较复杂了，福音派的时候就比较复杂了。如果你要愿意的话，这次回去作业就是大家回去可以思考什么是福音派啊，大家可以看网上查也好，看一些书也好，你就会发现某种角度很简单，一会儿我们会讲一点啊，可以说是简单，但是也可以说很复杂，可以说有好多本书啊在介绍什么叫福音派哈、啊。然后呢我们是在经过福音派之后，我们再介绍这个我们是改革中是福音派的这个一部分哈、啊。然后我们在这个之后我们会讲这个什么是唯独圣经，然后讲唯独信心。本来呢我们都知道哈，改革中哈，改革中宗教改革哈，所以这个改革中，然后另一个呢是宗教改革哈，我们要把这些词儿要先提出来，大家有时候混淆，我是自己有时候我也混淆了。改革中一般是指我们这个宗派啊，一般当我们谈到宗教改革呢是指马丁路德他们的宗教改革哈、啊、所以呢 当我们说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指我们宗派哈，当然是我们宗派也是从那儿出来的，我们也是马丁路德改革，然后呢加尔文，然后加尔文他们那个日内瓦之后哈，我们知道实际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哈，我们才到我们这哈，所以呢这是当我们提到宗教改革中的时候，我们再讲一个改革中神学，这是我们的宗派。那在宗教改革的呢，这个是指这个整个那个运动哈。那么这个运动呢，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总结呢，一般叫做五大唯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五大唯独，但是我们这里只呢着重在两个唯独上，是唯独圣经和唯独信心，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三个其他唯独，大家谁记得吗？五大唯独，唯独信心哈，我们最先的这个马丁路德唯独信心，然后呢我们是基于唯独圣经，然后之后什么第三个唯独基督是吧，我们只有靠基督，然后
唯独恩典，
唯独恩典啊，只有靠恩典才能得救，然后最后啊荣耀上帝。当然这个一般说的比较多的呢是唯独信心，这个一般都提的，唯独圣经大家很重要的，然后呢唯独基督也是很一般上，那么唯独什么唯独恩典这个呢就一般就少一些，那最后呢唯独荣耀上帝呢可能提的更少，因为你如果看的话，各个教会，我这样意思，各个教会啊，不是说我们教会显然五个都是很常提的是吧，但是其他教会有些可能他就没不是很注重啊。那特别我们呢，就是说我当我们说我们或者说改革中啊，那比较特别强调什么呢？这五个唯独主要是我们的特点是哪个呢？荣耀上帝啊，荣耀上帝是我们非常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特点，因为前四个很多都说的哈，但是我们对第五个是非常啊这个看重哈。那么我们在介绍这个改革中神学的时候也会提到哈，改革中神学从某种角度讲没有什么特殊的，但从论运动讲也确实有特殊啊，这个常常矛盾啊，昌路来没来，没来昌路，那程颐在这，昌路也常常说他这个有时候就是这个也告你这个要有这个要仔细听哈，就是这个好像是矛盾哈，实际上不矛盾哈，他这个我们就说是还是不是哈，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常说的这个看似矛盾是吧，但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哈，这 paradox 啊，这个翻译这个哈。好，这个呢是我们，然后呢我们还，当然我们呢只是注重这两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心之后呢，我们会讲这个约或者是圣约哈，圣约神学或者是这个改革中神学，这是一个改革中神学特点了，那就圣约啊，那这个已经进入改革中神学的比较特点了。然后呢后面会讲这个五大要义，改革中五大要义，这个呢接受可能主要是接受长老哈给大家讲这个，那我就不再介绍了，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五大要义是什么哈。好，当然我们会提到一些我们在讲的时候。好，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大概这个课程的安排。那我们这个课的安排呢，我们当然这有这个讲义哈，但是呢我没有把有一些呢可能要讲的呢我并没有都印在这上面啊，因为可能太多，再一个我也不希望大家都去看只看这个讲义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讲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哈，因为我们都在现场，我们希望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呢有时候可以用一下这个白板哈，或者我们有这个互动，我们希望是一个大家有问题就提，然后呢大家在课堂上也直接就解决，希望就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每一课呢都会有问题，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按照一些问题讲，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就有这个本课程的这个解答问题这个问的问题，一般呢这当然这是这个要跟大家讲，这不是我这主要是这都是阿西 Pro 哈，他有这个课哈，我们是这个材料都从他这来，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些补充啊，有时候呢会根据我们这个我们教会哈加一点那个招众或怎么样哈，一些例子，但是呢这个主要的观点当然都是这个阿西 Pro 的哈， 我们当然也可以给我讨论他的这个有些观点，如果我们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不同意的话也可以讨论哈。那这个但是我们希望呢在每一课我们最后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问题，希望大家呢来做问题，先是希望每个人都自己答这个问题，别问别人，完了自己给自己判个分，之后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发觉让大家回去做恐怕你不一定愿意做，那么可能我们希望在课堂上花五分钟哈，我们自己来看一下，当然回去你可以再去思考这个问题解答对不对哈。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基本上这个每次课程的安排，我们课程会有经文，每个课你会发现呢我们在这个上都印了经文哈，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然后引入一些神学概念，然后我们可能做一些这个历史的回顾，然后我们进行来做一些看一下这些问题哈。好，我们先到这儿来，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补充啊？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进入第一课啊。这个第一课是简介，当然也可以叫这个宗教和神学啊，这是阿西斯罗他这个第一课呢他是想从这个一个宗教与神学这个角度哈。你看我们宗派啊，所以这个宗派，然后呢有这个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宗派呢，我们是改革宗啊，但是呢我们这也有什么呢，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当中啊也有就是说宗教啊这个角度啊，所以一个这个所以宗派，但是呢还有个宗教啊，这个是 Ice Bro 呢他第一堂课他想用这个，那我可能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哈，我们可能要稍微有点不同吧哈。宗教呢与这个什么呢，与这个神学，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哈，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好像是相当于说我们是一个宗教这个角度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牧师或者是讲课，你会发现他也说我们不是个宗教，到底我们是个宗教还是不是个宗教？有时候看出矛盾了。那么你如果看你这个讲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哈？那么一般当我们说这个或者 Ice Pro 他这人他介入啊，他说我们是宗教和这个。这个神学的不同，它就是呢有个定义，它这个宗教的定义呢就是说是以人为中心的，那么我们呢这个神学呢就是以神为中心，那这个呢当我们这么定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不是什么一个宗教或者是基督教，或者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在信一个宗教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以人为中心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这个宗教系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大学里头有宗教系哈、啊、那么这个我想中国的大学呢恐怕都是叫宗教系，当然在49年以前也有这个神学这个系哈，那但是后来可能呢都变成就所谓宗教系了哈。那么宗教系或者是美国大学呢正相反哈，美国大学是以前都是很多是神学这个研究的哈，系变成什么呢，宗教研究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宗教研究是研究人信仰的是什么哈，人怎么去这个敬拜啊，人怎么唱歌什么，那是从人的角度哈，这叫所谓宗教。那么这个很多这个美国的大学大家都知道了哈，无论是哈佛啊耶鲁啊这些，实际上原来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基督教建立的哈。那么他们呢刚开始都是有神学院，神学院呢都有这个所谓这个神学这个系，那都是什么，他都是研究的是什么，神学就是什么关于神的学问，不是什么人怎么样的问题，是不是啊，不是说人他的行为怎么样啊，而是着重在说研究神。当然在研究神之后， 是在看神叫人当怎么行。好，我们到这儿也可以先停一下。我们在讲这个魏思敏信条的时候，我们或者是大量教育小教育问答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这个是吧，就说我们人的人生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好，那然后上帝赐下了什么什么规则来什么呀，告诉我们怎么样荣耀他呢？圣旧新约圣经啊，我们有旧新约圣经呢，指导我们怎么来荣耀神。然后那我们再接着问了，那旧新约圣经主要讲什么，主要讲的什么呢？我们所当信的，然后什么，我们所当尽的本分啊。希望跟大家有个也是个回忆哈，这个我也希望讲这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一些，讲很多什么，但是有些重点希望大家能记住。那么今天比如第一个重点就是神学和宗教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家我希望能记住，大家也应该也比较容易记住对吧。那神学我们就是什么，以神为中心，我们在看神告诉我们，而不看什么人是吧，神告诉这个人当行什么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是讲神学。好，那么神学呢这个重点的呢，那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神。好，那认识神怎么能认识神呢？我们首先实际上那个艾斯普也问了这个问题，最简单就是我们人能不能认识神呢？人能不能认识神呢？我们人能不能认识神啊？如果我们人就是从自己角度，我们能不能认识啊？我们不可能认识。实在这么讲，如果我们即使人与人之间，如果你不搭理我，你根本就不告诉我你怎么想的，我能不能知道你啊？我不可能真的认识你啊。当然我可能看到你脸知道啊，这个你的脸长什么样啊。当然如果你把脸蒙起来，我连脸也看不见了是吧。所以如果是神如果不启示我们，我们不可能认识神是吧，这个是肯定的哈。但是呢我们一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人能不能认识神呢，这实际上一般他问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是在说这个啊神启不启示的问题，他实际上在说神跟人到底能有没有可能交通，实际上这个是很深一个问题，就说我们人和神他这个差别这么大，这个人跟神能够在一起吗？能够有这个交通吗？我们能认识什么？就是他从这个角度哈，他实际上已经不再说上帝启不启示我，他甚至认为上帝怎么可能启示人呢是吧，他这个世界背后的观念已经到那个地方去了哈。那么我们说上帝是不是启示人了呢？上帝怎么样，他已经赐下了什么，他的话语，那就是圣经是吧，圣经就是他的启示，他也是更是赐下了什么最高的启示，是什么，他赐下了耶稣基督是吧，他赐下耶稣基督，那已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是吧，那么有真理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耶稣说的最好是吧，耶稣怎么说，那个今天早上东辉长老带着就有这个经文对吧，那个这个耶稣就告诉那些门徒哈，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些门徒就说，哎呀还说呢，你要把父显给我们看就好了，那个人是谁，谁那么样没有信心的，好像叫多马那个人啊，然后呢多马怎么样，就说你把父显给我们就满足了，那耶稣怎么回答，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是不是啊，然后又告诉什么，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是吧，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已经什么启示了啊，所以我们能够什么啊认识上帝哈，他启示了我们才能认识他，不启示当然我们不能认识他，我们不能认识他。 当然，如果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啊，稍微，当然这是这个阿西斯波罗哈，斯波罗哈，阿西斯波罗，斯波罗啊，他愿意，他当然是个神学家，也是个学哲学的，他愿意讲一点哲学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稍微讲一点啊，那从哲学角度呢，那这个我们人是什么？上帝造的啊，我们人是上帝造的。那么我们要想哪怕了解人的话，我们也要什么？先了解这个神啊，而且我们是按照什么？上帝的形象造的，大家知道是吧？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如果是这个讲呢，所以呢，上帝是什么？是我们的叫做原型啊，英文叫 prototype 啊，原型啊。我们呢是什么？是他的这个影像啊，叫做 reflection 啊，这个英文叫 reflection。当然，如果你要是从一个比较哲学的希腊的呢，他也有这个，这 prototype 和这个影像，这个希腊。那么这个柏拉图他们他就也有讲这个叫 prototype 啊。那么这个希腊哲学它实际上也有这两方面哈，当然我们可能有点跑题了哈。这个它就有一个就是讲，到底是prototype 决定哈，这个还是说我们只这叫是影像的问题啊，就是 form 哈，到底这个 form 是，比如说马啊，或者白马，那白马到底是这个？我们总结了所有的马之后，白色的马决定的白马呢，还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白马的这个形式了，然后呢怎么样，所有符合这个形式的从这个白马造出来的这些是白马啊？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明白也没关系啊，就是跟大家讲，就是从哲学上哈，有这个有这么一点思考了哈，这个所谓哲学上到底是我们是总结了这个已经具体的总结出来的呢，还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 prototype 从那儿呢出来的这些啊。好，当然这个不重要啊，我们还是希望呢花更多时间呢，我是希望从一个这个神学角度哈。那么我们从神学呢，当然我们讲神学呢，我们当然也有这个神学，那重点我们讲什么？基督教神学，对吧？基督教的神学啊，基督教的神学。那么当然我们一般讲基督教呢，都是讲什么正统，我们都是正统的基督教。我们有很多非正统的基督教，也有很多异教啊。那么呢我们就不花什么时间去讲了。那么非正统的，或者是说你比如说伊斯兰教啊，甚至犹太教，那么都有他们的神学啊，我们要承认他们都有他们的神学。然后呢这个非正统的我们也都有知道啊，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些哈，有一些像他们这个我们现在熟悉的是吧，有这个这个叫一神教啊，有这个我们常常有敲你门的那个哈，耶和华见证会的，还有什么摩门的，所以这些好多是这些是吧。我们有可能就不花很多时间，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一点哈。但是呢这些呢，那我们呢就那就是说非正统。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什么是正统的基督教啊。基督教下面啊一般是分成，那我在这上稍微提了一点是吧。那么基督教啊，我们这个是分成这个，先是讲这个大公教会的，所有的教会，就是所有我们大家都同意的这个基本的基督教信念的，这是属于基督教或者正统基督教的哈。然后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啊，正统基督教里面我们就有这个所谓新教，然后新教呢当中又有我们叫改革主啊，这个呢是一个我们这个思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会这样来介绍啊。好，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从一个更广阔一点的这个角度讲呢，就是说宗教信仰的角度哈，因为今天我们是要讲这个宗教信仰哈。那么宗教信仰的角度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然后呢来讲一下这个说人人都是有这个宗教的这个情节的是吧， 或者是叫这个按照这个啊、C.S. Lewis 哈，他讲就是人都是有这个啊、宗教情结的哈。那么宗教人哈，甚至说哈，那么我们可以从那个角度呢来看哈。所以呢，从圣经上，圣经也给我们讲了哈，确实是不仅是说外邦人哈，以色列人也常常陷入着什么人的这个宗教哈，这个拜偶像的情况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经文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哈，三章第二啊，三十二章。如果大家打开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当然我们已经印在这上了哈。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好，那我列出这一段啊，当然不是我，这是这个 Isro 用的哈。那用为什么 Isro 选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表明了什么？我们每一课上课以后都会讲，我们都会有一段经文，然后呢，希望大家来思考这段经文，因为经文显然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哈。那么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稍微介绍了一点了哈，特别介绍了所谓宗教与这个神学。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一段跟我们这个今天这条有什么不同啊？或者跟我们啊有什么联系啊？有什么联系的？有什么联系？你看，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这个背景哈，我这个可能也要跟大家，我们思想背景。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摩西哈，大家知道是吧？也这个上帝把他从那个什么，从这个旷野召回来是吧？当然，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好像是许牧师也讲过那个道是吧？还是哪个牧师就讲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摩西他还不愿意来呢，对吧？好像是许牧师讲过那个道是吧？他跟那个上帝还一个劲儿那个讲条件的是吧？最后是说好了让他哥哥为他做出口，就是亚伦，然后他们就下来了哈，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了。当然经过十灾了哈，我们每一灾每一灾都讲的话今天讲不完了，所以呢我们不讲。但是呢这一段是他们已经出来了，在旷野了，上帝已经吩咐他们怎么样，要这个敬拜上帝是吧，他们要按照上帝的这个吩咐去敬拜是吧。可是呢这里头是当这个摩西在山上去跟上帝领受这个敬拜的时候呢，这个出现什么问题了呢？这些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就看摩西在山上不下来，他们说摩西这个人不知道怎么了哈，这家伙可能在山上下不来了，我们还是自己这个做点事儿吧是吧，我们也希望敬拜啊，我们周围有好多人自己敬拜神呢、啊、所以怎么样，我们要造一个牛犊。那这个亚伦说，你们把你们的金子都拿出来吧。所以呢他们就把金子耳环什么都拿出来，他们就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然后就向他们下拜是吧。这就是这个发生的事件是吧，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你读过这个出埃及记哈，我们知道创世纪出埃及记，你可能记得这个事情是吧。那在这个时候就是就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联系了，就是看以色列这样的人群哈，这样的社群哈，这些人他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或者说当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到这几天时间上帝没有跟他们发生的时候，或者摩西没有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他们就会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神是不是、啊、他们就会什么呀， 拜假神，他们就会把一个什么神学或者是敬拜神变成什么宗教。我们这就是我们以人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在这里了啊。一个按上帝的心意敬拜的，一定怎么样？一定看上帝教导来敬拜，不是自己。哎，我们觉得造个金牛犊，你看还是金子造的，一定是好的，是吧？所以呢，他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自己去思考怎么做敬拜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造出自己的偶像来敬拜神，就会怎么样？变成以人为中心，就会变成没有按上帝的吩咐去做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什么？就是在敬拜偶像。虽然我们要知道，他们抱有这个牛犊，他们还说这个什么？这个牛犊是什么牛犊呢？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你听了这个话，好像他们很感谢上帝啊，他们知道啊，是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呀。从某种角度好像，哎呀，他们也不错呀，他们没去随便，他们说这个也是那个感谢上帝领我出埃及的神呐、啊，那是什么？是一个这个感恩的人呢、啊，对吧？结果呢，他们在敬拜的是什么？没有按上帝的教导去敬拜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是什么，就不是这个按照神的心去敬拜，就是已经是拜偶像了。所以啊，这个十诫哈，上帝所吩咐的这个十诫，第一诫是什么？大家知道，世界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什么？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第二呢？第二是什么？不可为我，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所以第一诫，你要从某种角度讲，好像他，好像在他也说是这是我们领我出埃及的神，所以他也好像是在纪念那个耶和华那个神啊，那个好像是那个。这个在埃及地行了那个大神迹那神是吧？但是呢，你如果看第二条怎么样，他们就已经是雕刻偶像了。好，当然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可能，我们也可能是我们敬拜的神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敬拜，我们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教导而知道哪个神啊，那而不是说我们觉得这是好的啊，我们觉得哎这个不错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这个实际上什么是不容易的，而这个按照人的心意去敬拜的确实是常常发生的，世界各国都是有的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世界各国啊有各种各样的假神是吧，我们当然也说台湾那个好多那个拜假神的各种各样的神啊，当然印度那神更多是吧，那世界各国非洲各个国家都有各种的假神，为什么会这么多呢？那这个有的这个神学家的一个解释呢，就认为为什么这么多呢，这正是表明人怎么样是有宗教情节的，啊，一个拉丁文的叫宗教人哈，宗教人这个人确实有宗教情节的，人都是容易拜偶像的。说这个中国大陆拜不拜偶像，特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拜不拜偶像呢？更是拜偶像。我自己当时就是把毛泽东当偶像的，对不对？我们当时那时候在喊毛泽东那话，那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嘛，没有什么别的。实际上就是把他当神嘛，很明显的事情，是不是？当共产党说他们无神论的时候，自己就在造那个神，是不是？所以毛泽东当初就是要造神运动，他实际上就是在把这些人当神。但毛泽东不是唯一的，我们说斯大林也好， 实际上那些罗马皇帝当年也是什么，也是一样的，那些罗马皇帝又把自己当神，他让什么罗马人民敬拜这些罗马皇帝。这个时候基督教的这些人怎么做呢？这些基督真正的基督徒就怎么样，他就不去敬拜。这是为什么当年罗马这个帝国是怎么样，是残害这些基督徒的啊。如果你去欧洲旅游，希望你想到的是啊，不只是看那个好哈，不只是看那漂亮，而是在这当中也能看到，当然你去参观教会也好，你可以参观有很多地方它的纪念当年那些啊这些犹太啊这些基督徒哈，为了躲避迫害啊，他们在很多地方。那么为什么他们受到这么大迫害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不敬拜这些罗马的皇帝啊。当然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敬拜罗马皇帝啊，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什么，我们拜好几千万神，好几千个神，好几百个神，那加一个无所谓哈。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啊，他不能拜，因为耶和华怎么样，是我们独一的主啊。所以这个是呢啊，看到啊这个基督教啊，那么这个和这个宗教一个啊不同的地方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宗教啊，他人啊都是容易有这种拜，那么当人啊他们拜的一个可看得见的啊摸得着的神明啊，这是常常是人愿意这样。所以一个我们所拜的，我们所敬拜的是什么，确实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所以我们要承认基督教的这个敬拜确实是什么，是困难的，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不是啊？我们确实需要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的，是不是啊？我们确实是需要有心灵诚实，确实是难的，因为我们既然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哈，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啊？这个呢确实是有个心灵的问题。所以说呢，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敬拜，一个真正神子民的敬拜，确实也是难的啊，确实没有一个这个偶像啊，没有一个东西看见摸着。好，那么现在就可以提到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哈。那么其中我们知道哈，有天主教，也有这个什么叫东方正教，东正教。然后呢，一般我们都说我们叫基督新教啊。当然我们也有时候叫新教，也有叫基督教，也有时叫基督新教哈。那么当然就讲我们哈。那么我这里提到这个呢，为啥，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到这个，正是因为我们是看得不见摸着着摸不着的，所以在这个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天主教大家知道，如果你去参观天主教教堂，你会发现什么问题，他就有什么玛利亚的圣母像，他会有那些圣徒的像啊，保罗的、彼得的什么，他会有那些画像，是不是啊？那么这些画像他们就说是什么帮助人们的，是不是啊？他们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看不见摸得着，对不对？怎么办？那我们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甚至他们也有什么耶稣的画像。好，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大家都已经来到我们教会了，当然大家也到我们周围的新教，也应该是基督教也参观过了，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我们教会怎么样，没有任何画像，对不对？没有任何像，是吧？那这个呢，这就是一个不同，是吧？当然这是一个很什么，但是这个实际上其中背后的含义实际上是 有很深含义的，是不是啊？那当然他们就是想说，哎呀，这些人看不见摸不着，这个能帮助他们。但是这个我们想说，这个帮助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呢？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呢？帮助的话，那就是相当于什么？为人的考虑。当然我们说我们要考虑到人的软弱，是不是？我们要考虑人的这个需要，但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服服在上帝的教导下面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教会或者是宗教这个基督新教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就已经什么把这个给改掉了，是吧？我们不再有那些画像啊。你要讲这个不同，我们今天就已经有这个不同了哈。那当然这个不是只是我们总派啊，我们这个新教里头还有这个福音派，福音派里头然后还有什么，它叫我们这个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哈、啊、来跟大家讲好这个哈、啊、好，我们先停到这儿，大家有没有问题？嗯，
前面又讲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所以说这个信仰研究
啊，这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是这个一样的，应该讲的同个意思了。
福音派和改革宗是什么关系？
好，以后就会讲。对，我们这个今天就是先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课程安排，以后呢我们就会讲。对，那这个新教下面呢，它就有什么？这个当中就有福音派啊，福音派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我们叫我们这个改革中啊。所以呢，你如果看这个啊、也可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也行啊。我们就先画一个画也行，我们把这个画在这边啊，我们先来画一下这个也可以。那一会儿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你们啊，这个这个是主后零年啊，或者是一年啊，这个看看你怎么说啊。然后呢到大概一百年，然后大概是到这个325年，然后大概是451年，然后到这边呢是1054年。我跟大家分一下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以下哈，那么这个呢是1517哈，那么大家看看这个什么意思哈，我画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当然是什么，耶稣基督出生年日哈。那么经过这个地方呢，开始我们知道他升天啊，那么大概是应该是34啊，应该34啊，然后大概在100年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呢？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啊，这些使徒，这12使徒和保罗他们都是吧，都离世了啊。所以大概在这个时间应该是最后离世的是应该是这个约翰啊。那么这个但是我在这写的这个呢，我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我想从什么角度呢，这个应该叫使徒信经，应该是在这时候出现。然后这个呢时候什么出现，这个出现什么呢，325年出现什么呢，尼西亚信经。45年呢，451年这个是什么出现了，加勒士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要开始讲到，就是下面要讲什么呢，就是讲什么是基督教正统宗教。那么也是来问大家，你说你怎么定义一个基督教的正统的宗教，而正统的基督教怎么知道正统基督教，你怎么来评判 一个教会是个真正基督教或者是正统基督教呢？一个人他怎么知道他是，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信的是一个正统的呢信仰呢，真正的信仰呢，或者是符合圣经的信仰呢？我们一般怎么来定义 啊
高举基督耶稣，
高举基督耶稣。好，还有没有？
三位一体。
所以你看大家都很什么啊，所以呢是什么三位一体啊，然后呢是基督是吧，那耶稣是吧。好，还有没有什么？还有没有？
唯独圣经
啊，唯独圣经啊，
高举圣经，
高举圣经。好，那这个总结是用什么来总结呢？一般的来讲哈，我曾经问过几个这个牧师哈，我就这个问题问过牧师哈，那当然是已经是多年前了哈。我记得 Ken， 如果大家能记住 Ken Wu 哈，他后来是去读这个神学博士，然后他现在在神学教授，他就讲呢，他就说应该是按照什么使徒信经。如果一个人这个什么，他是承认使徒信经，同意信的是按照使徒信经相信的，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啊这个正统的这个基督徒哈。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啊这个从一个更严格的角度呢，实际上应该什么，我要说如果我们只读使徒信经哈，我这个大家都应该会背是吧，我身上应该印在这儿的对吧，使徒信经对不对。好，我们要如果就读一下使徒信经的话，我们大家都会背是吧，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是吧，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这里翻译你看这个翻译就不一样，这里叫翻译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感承运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下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他这特别讲到无所不能的上帝父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啊，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我信永生，看到没有。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信基督，但是我们也要信什么，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还得加什么圣灵哈。当然呢这个地方呢三位一体，你也可以从某种角度，三位一体包含了这个啊，圣父圣子圣灵了哈。那么我们信对这里特别写的基督耶稣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信经的话呢，这个他提到了三位一体，而且当然也提到了非常重要一些，那就是什么，我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一定再来，而且有审判是吧，而且他相信什么圣而公之教会啊，向圣徒相通，罪得赦免，罪得赦免也很重要，因为什么，这首先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有罪的，我们不光是在原来没信主之前有罪，我们信主之后什么呀，还是常常得罪神的。然后呢我们什么是肉体复活的，我们将来会什么，我们会复活的啊，我们人都是什么有永生的，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有的人一些讲说这个呢是这个十二个使徒写下来的啊，十二句，然后呢这个写下来这个是他的使徒，当然呢这个很难考证，有一些神学家就讲也不一定哈，但是肯定是符合十二个使徒他们所传的信息的，所以呢 这个叫做使徒信经。但使徒信经也确实有一个，我们不能说有问题，而是说他没有很详细说一个方面。他没有很详细说哪方面呢？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描述。他实际上花了很多篇幅，你看这个十二句当中花了很多篇幅在讲耶稣基督，但是还是呢有一些地方没有什么很明确。所以大家来现在来读尼西亚信经，我这个印在这儿了，对吧？好，大家来读一下尼西亚信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不同啊。你看尼西亚信经怎么说？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好，先到这儿的话怎么样？现在这跟相像是不是？看在下面哈，无形有形的主是吧？好，这个是很相像。然后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什么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造而非受生而非什么非而非被造，与父同于本体，万物都是借他造的，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啊。你看现在他是这个增加了一些，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哎，回到这个因着圣灵从童贞玛利亚所生，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怎么样受难是吧？为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什么荣耀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完了这还是什么？我信圣灵是吧，赐生命的主，从父，你看那里打个括弧啊，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然后又开始，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死人复活，我信永生。好，大家看出区别了，大家看出区别了吧？首先圣旨方面怎么样，他讲多了是不是？他讲了很多是吧？那么他在强调什么？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神而为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一本体。你看他强调什么了？强调三位一体了，看到没有？一体哈，这当然先讲了圣子的也是 是一体啊，然后圣灵他也加了，圣灵也加了很多，看到没有？圣灵怎么样？我信圣灵是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哈。好，这个地方一会儿我们要讲，与父同受敬拜，同受尊荣，看到没有？所以呢，当你要说讲三位一体的话，使徒信经可以说怎么样？没有很清楚啊，我们不敢说错，没有很这个概括。所以你说使徒信经包含不包含三位一体呢？也包含了，但是不是很明确。怎么讲？那你要说尼西亚信经怎么样？这三位一体就很明显了，对不对？就很明显了。所以呢，我们说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一个正统的信念，应该说什么？应该说他应当同意什么？尼西亚信经啊，尼西亚信经。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儿写了一个，是吧？这尼西亚信经是什么时候呢？是325年的时候啊。那为啥出现这个状况啊？我们也说了，我们在课上呢会也做一些历史的回顾，因为我们要是不讲点历史回顾，或者是有时候讲一点故事，或者跟大家稍微这个综合一下的话，有可能大家都睡着了哈。如果你已经睡着了没关系，现在醒过来，现在醒过来我们就可以听见故事了。
我这个可能有点离题啊，就是因为你比较 教了使徒圣经跟尼西亚圣经、
嗯、
有一个很大的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我自己感觉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使徒圣经里面讲的降在阴间，但是尼西亚圣经没有，而且我据我所知圣经上并没有说主耶稣基督很明确很明确的啊、写出来说主耶稣基督那个受死之后被埋葬，然后呢是降到阴间，没有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采用使徒信经而不采用尼西亚？
当然，我们这个我们说使徒信经，这主要是看你怎么解释那个降在阴间那个话。我们的这个也是看你这就是看了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可能怎么解释那句话可能有不同，当然我们宗派的解释那个不是什么不是这个降在阴间，不是说在这个地狱里，那个死是说他受死，他在那几天身体什么死了，他是这个被限制，从某种讲是这种受限制这个状况啊，是那么王牧师也曾讲过这种，就是三个降杯是吧？降杯是吧？他受生降杯，然后在这个地上受苦难，最后受鞭打降杯，最后什么？这个死竟然被死所这个哭尽啊，禁制啊，限制哈、啊，对，这个谢谢啊，所以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并不是意思他在阴间了啊，当然，啊，你要问我，我不知道回答，因为这个，当然要是更完全的《使徒信经》呢，这个版本也不一定是100年前那个版本了，这个时候已经出行有一个版本，但是呢，我们所看的这个版本啊，我看那个有一些考察，据说呢，它也不是，可能是100年，这个时候就已经这样是一个完全是个历史考察问题，到底是哪个版本，因为。很可能是600多年前的有一个版，这个是最后的完整的版本。但是即使600多年前，我们也很难说，因为跟现在比，600多年前的那时候还是不是没有什么印刷术呢，是吧？那都是抄写的，我们也很难说。但是不管怎么，在大概在100年的时候就有这个雏形了。那反过来讲，这也是为什么哈、啊、会有什么会有后来的信经出现，对不对？我们如果你喜欢尼西亚信经也没问题啊。我觉得尼西亚信经是很好啊，啊，这个，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刚才我们讲了，我们还是要稍讲一讲历史背景，就为什么会有尼西亚信经？为什么会有尼西亚信经呢？不是有人觉得这个使徒信经不好，也不是有人说使徒信经这个没讲完全，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异端出现，所以常常啊。我们把这个神学定义的更严格，常常一般并不是什么我们愿意把它定严格，就像很多人说你们这帮人，特别说你们改革中的啊，你们就愿意弄的那个那讲的那么严格，讲那么深，讲那个什么，为什么呀？不是因为我们愿意，而是说什么，在这个历史上它就出现这些问题哈、啊，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才什么？才做了更严格的定义，啊，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实际上尼西亚信经还认为不严格，所以后来有加克顿信经，我们下次可以稍微再介绍一点。然后呢，加克顿圣经实际上，那后来还有不断补充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补充下面还是有的，是吧？当然，我们这个回到这儿。我们这个新教呢，一般承认呢前四个，这个东方正教和天主教呢，东方正教一般承认前七个大公教会的这个决议，然后罗马天教承认更多，所以要看，我们又回到说，那我们就应该大都承认这个大公教会的这个会议，那又有点复杂。也不都是那么简单，因为你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同意，那因为到后来怎么样，后来这个天主教他就开始走偏了啊，所以我们一般是在前500年的我们同意，500年后的我们不同意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奥古斯丁那个时候的，那么前500年的奥古斯丁他们那些啊，因为奥古斯丁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教父啊，就看怎么说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样， 我们一般承认到前四个，那么特别呢，我们是承认这个尼西亚信经和加克顿信经的啊。那在之后的呢，我们可能就不承认了，但是在之后实际上还是有。那下次我们可能，今天我们不一定啊，今天我们希望呢把这个什么讲完，还是说那讲到这个使徒信经之后呢，我们讲尼西亚信经啊。那就是说尼西亚信经呢最重要的是说它确实提到这个三位一体，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到哈，这个三位一体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吃饱撑的，或者说甚至当年这前三百年那些人他们都没想到，完了三百年之后突然想起开个大会我们就做个决议吧，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前三百年基督教会都是在敬拜三一真神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哈。没有尼西亚信经之前，三一真神的这个思想已经都在教会当中了。教会怎么样？教会已经在敬拜这个圣父，也在敬拜这个圣子了，大家知道吧？我们今天唱的歌是，哎，今天女儿唱歌，我们专门有个歌就是什么，就说是敬拜耶稣，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教会里已经有这个歌颂耶稣的了，敬拜耶稣的了，在325年前，在没有尼西亚信经之前。好，在325年之前，312年，313年出来一个大，你说是大事也好，也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大事件。出现什么事件呢？
亚流义德
出现什么事了？不是亚流义德，出现什么事呢？那就是罗马皇帝有个小子叫君士坦丁啊，他呢本来那个军队人不多，竟然要跟一群那个军队更厉害的另一个皇帝打仗。当然我们要去了解罗马帝国，那又复杂了吧，罗马帝国有点不像中国的一定有一个皇帝，他有时候称的是四个皇帝啊，当然你可以说是四个，可以说是两个元帅两个皇帝啊。然后呢他跟另一个皇帝但打起来了，然后呢他是靠着这个什么十字架的这个标志他打胜了，然后他就说他也归入什么耶稣基督门下，他也成基督徒了。当然又有很多讨论说他真基督徒假基督徒，我们知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呢？不知道。不仅是说连君士坦丁是真假都不知道，那连这个对不对安琪是不是真假我都不知道啊。当然是真的哈，
两真一假。
所以我们是不知道，但是那不是重要的。但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君士坦丁哈，他呢至少他表面上他说是，对不对？然后呢他开始让这个什么让教会公开敬拜了，不再残害基督徒了啊，这是非常重要，对不对？他那时候还没有把基督教当国教，实际上是他孙子啊，当然我们也不管他孙子了。就说这个是这样一个确实是个大事件，是什么呢？这个基督教一跃从被打压被什么砍头的变成了一个什么荣耀的群体了，变成一个荣耀的群体，甚至是皇帝也是的这个群体之后好不好？当然好，皇帝也愿意做基督徒，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皇帝也没有什么，皇帝也只不过是一个什么罪人而已，所以是好的。所有愿意为我们主做见证的都是好事情。但另一方面有没有坏作用？有没有副作用啊？那确实是。那怎么样？你就不用怕迫害了，你就不用怕问题了，你都能当了。而且什么呀，讨好皇帝的话你也什么呀，你也可以说你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一些假的也就进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个是好事件也是个坏事件啊。他的进入呢也给教会带来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就 就开始什么，教会当中也就开始出现一些什么这个异端学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人叫亚流，当然也有翻译成不同的名字哈，叫。那么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亚历山大那个地方一个长老啊，所以我们做长老的也要警醒啊，长老的也有可能是坏人呢，做长老的也有可能是出异端的哈。所以呢，这个他就在那儿讲一个，他讲什么？他讲我们一定要维护唯一的真神，对吧？这个确实是上帝在旧约里头，实际上在新约也讲，是吧？独一的真神，确实讲独一真神。他就讲我们一定要讲独一真神呢。那现在你这个又敬拜耶稣，又敬拜这个圣父，这个不好像这不是独一真神了，这有问题啊。所以他就说耶稣不是什么，跟上圣父不一样的。耶稣什么呀？也是被造的。耶稣也是原来不存在的，后来存在的。啊，所以呢，当然那个时间呢，应该是大概在啊靠近这个320年那个时候哈，他不是325之前哈，那么就开始产生这个，在教会里产生这个问题了。当然又要承认，教会里当时很多人没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呢，他也不是那么很直接，他说呢，就是说，这个耶稣也还是很特别的，他是第一个被造的，然后呢，造了他之后再通过他造别人的，啊，万物也是借着他造的，但是呢，先造他，然后再造别的，所以他那个也还是有这个欺骗性的，他也不是上来就说耶稣就是一个人哈，他也把耶稣说成是，高于天使的啊，这个特殊的一个状况，他就是这样一个啊，所以呢，有一定欺骗性，而且呢，有一个更大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教会呢的这个主教，特别是跟皇帝身边的有一主教哈，竟然也同意他的这个说法，所以呢，这个要开大会哈。要来解决一个这个问题哈。当时实际上，当他有这个异端的时候呢，亚历山大那个主教，他不是主教，他是长老啊。那么呢，亚历山大那个主教就把他定为异端了。但是其中的亚历山大那个当时那个主教呢，应该就叫亚历山大是吧？然后呢，亚历山大还有一个很著名一个人，叫什么？有人现在知道吗？啊？啊，还有一个人挺著名的哈，但后来也当了亚历山大的这个主教了。怎么样？刚才你说叫什么名？
是亚
特
拿修。
哎呀，哎，好，亚特拿修哈，亚他拿修啊，这个翻译亚特拿修哈，这个人呢，也特别是当时很年轻哈，也参加了这个会，但是他呢只是一个执事，他是那个亚历山大当时执事。他是陪着那个主教去参加会议，他自己本身不是正式成员。这个大会呢，是有300多这个主教参加，而这个亚流他自己啊，并不是主教，所以他并没有参加。那替他说话的呢，是一个主教，实际上是这个皇帝身边的一个主教呢哈。当然就说起来很远，我们可能下次还会再稍微补充一点啊。无论如何。是因为这个异端哈，那么这个皇帝就看到了有这个纷争，所以呢，他说应当召开一个大会，那么这个各地的这个主教呢来参加，当然主要是东方的那个，因为是在这个什么呢？尼西亚是离这个君士坦丁很近的，那么西方的比较少，有一些才参加的，多数呢是东方的那个教会主教就参加了哈。所以他们开了这个大会，叫做尼西亚这个地方开了这个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呢，大家就听这个他的这个代表，并不是他，因为这个亚流这个人不在，所以代表亚流的这个人讲。那么他刚开始讲，他就讲到就是说耶稣 在以前走一段时间，耶稣基督这段时间是不存在的，后来存在，所以呢他是被造的。他当说到这的时候，那大家都明白他在说什么了，那就很多人都捂上耳朵来打这个人啊。所以你说这个开这个大会的时候，这些主教怎么样，也有不文明的时候啊，也有就是都捂上耳朵啊，也大喊大叫哈、啊、因为他觉得这是亵渎上帝。好，听到这儿，在这个大会刚开始还没有做决议，没有尼西亚信经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三一真神啊？大家知道三一真神，这就为什么大家什么反对他，捂上耳朵不要听他在讲了，是吧？所以实际上呢，大家已经有这个概念，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因为这个约翰福音上来就讲，对不对？怎么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不是啊？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亚流他说了之后啊、哦，才呢这个要有这个尼西亚信经来什么呀，来把这个三一真神说得更清楚更明白。那也希望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应该有明白，对不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信得明白。所以呢，我们信这些不是这个，不是吃饱撑的哈，不是没事，是吧？我们也学习尼西亚信经，那是因为它确实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也确实是这个，我们自己回来考察，请大家回去考察呢，这个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现在来一起来做一下题哈、啊。对不起，这个时间我没掌握好哈、啊，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题。大家看看这个，这个是在最后哈，这个题，我们看这个选题来看你今天在本课当中学习成果哈。第一，以上帝为中心的方式了解信仰的时候，神学和人类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好，神学要归类在人学底下，神学和人类是对等的，人类学要归类在神学底下，神学和人类学是没有关系的。好，大家觉得哪一个？人类学要归在什么？神学以下。我们什么呀？好，就说明大家都是什么，大家都同意我们是什么，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要想真正了解人怎么样，要深先了解神，我们的造物主，是不是？好，第二个啊，对不起，我怎么应该，大家应该自己先打分啊，自己应该先打分，先打分，对，大家自己先看一下，大家先打分，你很快打分一下。对，宗教研究主要在研究什么啊？因为这都很快的，大家一打就打了。然后改革中主要研究什么啊？然后出于人性，那这个埃及的这个金牛犊哈、啊，出埃及当中32章的金牛犊告诉我们什么啊？先别说话，你别告诉别人。然后对上帝的知识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知识，对不对啊？然后宗教改革主要内容是什么？先别告诉别人啊。好，你看你打了几分，你有哪个对错哈、啊？现在我们来看对错，然后你看你打几分啊。好，第一个我们已经说了哈，第二个，宗教研究主要研究什么？那是什么？宗教研究是指我这个定义宗教研究哈，是指什么？是指这个以人为中心那个研究哈，那就什么呀？应该是哪个呀？是人类行为，是吧？嗯，好，那么宗教改革中神学主要的在研究是什么呢？上帝啊。好，我们不是主要是，我们虽然会讲一些教会历史，虽然我们会讲预定论，我们也讲洗礼，但是我们不怎么样，我们重点是在上帝哈。好，出埃及32章金牛犊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性怎么样？人性是喜爱崇拜偶像的，共产党那些人也是崇拜偶像的啊。好，对上帝的知识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知识，对不对啊？对，如果不认识上帝，你不可能认识人， 如果连上帝都不认识，你可能什么，你没有这个真正认识真正重要的知识哈。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什么变为聪明哈。好，宗教改革主要内容是什么，是吧，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哈。这个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肯定讲一下，我们还会再讲一点啊，宗教改革哈。好，自己打分我们就不那个不记录了哈。好，那我们就到这儿，那请接受为我们做祷告吧。好，一个选就选其中一个，是其我的意思说，这些啊，这些选题，哎，选择题的，对，就是这里有多个选择，你让你选，对，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翻译不好，这个。
要不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从你从我们今天的学习里面，我们看到主啊，我们所当信的跟我们所当行的，那是我们啊所要学习的，也是主在你的话语里面自己启示给我们，就盼望啊，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课程的学习里面，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明白你的真理，知道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当如何行事为人？按照你的话语来行事为人，能够讨主的喜悦。也求主就是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领受桌上饭食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从这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你，也能够在弟兄姐妹一起来享用饭食的时候，我们有美好的团契。感谢主，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谢谢大家。